弟兄姊妹，确确实实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不管我们的身体状况如何，不管我们今天是在教堂中还是在家中，确确实实我们一同来寻求主的恩典，也相信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言喜、所传讲、所实行的，就是上帝不变的恩言。靠着主的恩典，在主恩基督教会中，我们继续有圣言的传讲。首先是我们通过邀礼问答，然后是解经讲道。今天是梅斯密斯的大邀礼问答第46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基督的降杯在于什么？答：基督的降杯在于他为了我们的缘故，倒空自己的荣耀，去了奴仆的样式，受孕、降生、生活、受死，以及死后直到复活，都处于卑微的状况之中。小弟兄姊妹，我们华人啊，中国人有一个流行的话语，就是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什么低处流。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本身，他是一个逆行者啊，他是逆流什么而上。本来人都想从贫穷成为富足，都想从奴役啊成为自由，但是主耶稣基督却是今生今世全世界没有的啊那种逆行。他从高天降下，甚至取了奴仆的样式。所以在腓立比书啊第二章6-8节。啊，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啊，发出这样一个诗歌式的咏叹：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与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啊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就看到，主耶稣基督确确实实为了他选民的缘故，我父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然后倒空他自己的荣耀。当然，主耶稣基督作为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本身，他永远不会丧失他的荣耀，但是他倒空是指他隐藏了自己的什么荣耀。所以他道成肉身的时候没有加言什么没有，但是哪怕在死后复活之前，我们知道耶稣登山变相啊，然后他的身体就像太阳一样什么哎发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虽然降在地上，他是从来没有离开天上的什么宝座，他是倒空了自己的荣耀，隐藏了自己的荣耀。我们就看到在美国这个社会中也是这样啊，哪怕是总统啊，哪怕是议员，哪怕是千万富翁，哪怕是博士，哪怕是高精尖的人才，你行走在美国的街道上、商店里，甚至在教堂中、教会中，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上帝面前人人尊贵，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的、瞎眼的、贫穷的，没有一个人应当是自高什么自大的。所以说美国才成为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超过东方，东方是身份社会，甚至要超过这个欧洲的那种等级森严，然后在美国就第一次实现到那种平民的什么社会，富翁平民化，权贵平民化，知识分子什么平民化， 所以人家一看美国，哎呀，看不出你到底身份如何，到底地位什么如何。这个方面也是基督教文化熏陶的什么缘故，这是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倒空自己的荣耀，取了奴仆的样式，然后再通知你玛利亚神中受孕，然后降生，甚至降生在马槽之中啊，他的一生场景患难啊，饱经忧患，甚至是忧伤致死，然后他又被屈辱啊，被屈杀，被冤杀在十字架上，受尽了人间的屈辱，受尽了人间的辛苦，确确实实。但是我们看到一直死后直到复活都处于一种卑微的状态之中。所以在格林多后书八章第九页也讲到，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了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但是我们的富足，我们的尊贵都是从上帝领受的啊，没有任何可以自夸的余地。我们不能够因为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的地位，因为我们身在美国，甚至因为基督徒，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之父，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我们不过是领受的。既然我们是领受的，我们有何夸口之地呢？没有任何可以夸口之处了。全体兄弟们，唯愿我们一生一世确确实实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确确实实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管我们处在顺境之中还是处在困境之中啊，都能够谦卑啊，都能够顺服啊，都能够温柔，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用我们的生命宣告，不要怕，只要信，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十四章，十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所以弟兄姊妹啊，使徒保罗在上帝之灵的默示下写下了著名的啊伟大的罗马书，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啊拯救罪人啊，使他们因信称义啊，使他们大有盼望啊，使他们爱主爱人，确确实实有信到望，有望到爱。这一切的信德、望德、爱德都是在基督里，由基督而来啊，因为见证基督、荣耀基督而赐下的。我们就知道在罗马书的啊十二章到十六章就开始讲到我们爱人啊不要亏欠啊，但是总要以为有什么来亏欠。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中所处理的一个非常大的张力就是这样。罗马我们知道是一个大城啊，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全球化的啊，世界性的、总和性的、多移民的、多族群的，是一个大城。但是在这个大城中，从基督教的信仰来看，有的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有的是外邦背景的什么基督徒，这就存在很多问题。到底我们在饮食上是否分洁净不洁净，到底我们在日子上守不守啊？啊，就像今天我们主恩计划教会开放，哎，到底我们到不到教堂中来呀？啊，到教堂里来，是否我们就可以夸口？啊，不到教堂里来的，哎，我们是否就可以啊感到内疚？所以这些方面确确实实啊存在很多的征战。啊，今天包括我们在美国的选举年，哎，到底我们怎么投票？啊，到底我们的票投向何方？啊，在中美关系中，哎，到底我们怎么站队？啊，到底我们怎么能够在中美关系中也能够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来相称？说今天我们继续面对呀、啊、生死的抉择，生活的什么抉择。所以使徒保罗在十四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说，我凭着主耶稣确知 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啊，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以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特别讲，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啊，很多人就按照道理行，很多人都可以拍着胸脯来讲，哎呀，我是啊天理昭彰，啊我是替天行道，啊但是讲道理是好讲的，啊行道理也是好行的，但是关键是你的讲你的行是否是按照爱人的道理，是否是真的是本于爱主爱人的心。我们的心如何，直接决定了我们讲道理行道理的内在的品质，内在的什么光景。好，我们祷告，求主使我们不仅要听道理，啊，不仅要讲道理，啊，不仅要行道理，啊，更是真正进入上帝纯正话语的规模的精义，也就是爱。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讲道理，我们也常常愿意按照道理去行，但是面对自身的软弱，尤其是面对别人的软弱，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更坚固，我们更刚强，我们更圣洁，我们更有益，我们比别人更强。所以主，求你使我们不仅能够在头脑上明白你的道理，不仅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行住你所赐给我们的真道，更求你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整个的身心灵都被你的大爱所包裹，所浇灌，所医治。主，更求你用爱的恩膏来膏抹我们的双眼，这样我们就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样我们就按照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显明的大爱，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能够像使徒保罗所告白的那样，我们已经证明啊，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处在罪恶之下，难道我们比他们强吗？断乎不是。主，求你用这样的恩典的膏油，爱的膏油来膏抹我们的身心，好使我们听得明白，啊，行得清楚，更是常常保守我们自己在你的大爱之中。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特别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盛行，那我们在众长老的探访中，啊，包括我自己啊，有限的电话的联系中，啊，常常听到有的弟兄姊妹讲，啊，感到非常 depressed， 感到非常孤独，啊，感到非常压抑，啊，应当到外面走一走，啊，甚至应当参加教会的聚会。但是弟兄姊妹，啊，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叫 Adam， 他就说，世上最孤独的地方，世上最孤独的地方就是没有爱的心灵。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爱，那我们的心中就空虚混沌，远免什么黑暗。所以我们需要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需要神的灵把父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全体弟兄姊妹，教堂不可能使你最孤独，中美关系不可能使你最孤独，婚姻家庭不可能使你最孤独，啊，瘟疫，啊，防疫，啊，隔绝不可能使你最孤独。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上帝的爱，我们心中没有爱主爱人的心，我们心中也没有得到别人的关爱，哪怕我们在闹市之中，哪怕我们熙熙攘攘， 哪怕我们热火朝天，我们始终是世上最可怜的，也是最孤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篇正道中就讲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是一个爱人的道理，讲到爱的根基不是凭着自己，那是凭着主耶稣基督。讲到爱的行动，哎呦，按照爱人的道理去行，你不要仅仅按照道理去行，要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精义就是爱，诫命的总归就是爱，神之上帝就是爱，住在上帝里就是住在爱中，住在爱中就是住在上帝里。但是弟兄姊妹，第三点还有一个爱的考量啊，当我们按照爱的道理去行的时候，非常重要的考量是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和弟兄姊妹，我们做恶绊倒人，我们做恶让人亵渎，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善也成为被人毁谤呢？这个你的善到底是指向我们的善行，还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good news 那个美好的佳音福音的什么信息？最后我们一同领受劝勉的是，要善用上帝赐给基督徒在真理和爱心中的自由。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再次讲到，我们基督徒应当按照爱人的道理行，说整个圣经可以说是爱人的道理。当然我们要爱上帝，甚至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但是爱上帝的聚焦是什么？爱上帝的落实是什么？爱上帝的挑战是什么？爱上帝的考验是什么？那使徒约翰说，我们若不爱看得见的人，怎么爱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我们对上帝的爱也是落实在弟兄姊妹彼此什么相爱。所以主耶稣基督要反复强调，人看到你们彼此相爱，就知道你是跟过耶稣基督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中所讲的固然是爱上帝的道理，固然是上帝爱世人的道理，但是也教训我们确确实实要彼此相爱，确确实实要爱人如己。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小弟兄姊妹，整个教父时期，整个中世纪，如果你从神学的角度考察，那时教会最重要的、最强调的是爱。那这个爱的强调到什么地步呢？在著名的教父奥古斯丁他写的《上帝之城》中，什么叫天上之城、上帝之城，什么叫人间之城、地上之城，划分这个天上地上的分水岭和标志是什么？天上之城、上帝之城就是以爱上帝、爱他人为本的，而人间之城、世俗之城甚至邪恶之城就是唯独以爱自己什么为本的。所以我们看到奥古斯丁在其顶峰之作啊，经典之作《上帝之城》中，他就根据爱德把整个的社会、整个的文明、整个的人群、整个的历史一分什么为二的，到底我们爱谁。所以说有一个哲学上、神学上一个著名的格言， Whatever you love, whatever you be，到底你爱什么，你就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爱的是金钱，那你肯定是肯定是钱财的奴隶。如果爱的是权力，那我们肯定成为权力的奴隶啊。如果是爱的是其他，我们都深刻的被我们心中的爱所定位、所界定，明确了我们在生命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形象。当然在宗教改革之后从因信诚义，所以中世纪和宗教改革一个范式的转换就是教会的强调更多的是从爱德强调转向强调什么信德我相信这两者不是撕裂这两者不是截然什么 对立的啊，因为如今所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这个信是基督徒人生的根基根本，这个盼望就是大树的树干树枝，但是这个爱就是所结的什么果子。上帝兄弟们，上帝用他的恩典恩语来滋养我们，是让我们好树结什么好果子的，坏树是不结什么好果子的。我们不能够天天盯着树根，我们要天天省察我们有没有在爱心上什么结果子。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我们常常怎么省察我们的信心呢？要从爱心上省察我们的信心。我们就信心本身省察信心，反倒是虚幻啊，反倒是难以判断的。如果我们真正有了爱主之心，真正有了爱慕真理之心，主啊，我切慕你，我的灵切慕你，入路切慕什么溪水。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了这样的爱心，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仰是有根什么有基的。所以在爱的使徒使徒约翰啊，甚至把爱上升到这样的地步，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然后使徒约翰就反过来讲，凡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奥古斯丁在阐述三位一体的教义的时候，圣父上帝 Love 就是爱者，圣子上帝 Beloved My Beloved 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什么喜悦的。然后圣灵上帝 The Holy Spirit is the love itself， 说圣灵本身就是爱。所以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本身就是一个爱者啊，被爱者，爱者和被爱者之间的爱所组成的一个爱的家庭，一个爱的什么群体。所以弟兄姊妹啊，甚至包括保罗在罗马书中啊，也讲到啊，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13章啊第八节也讲到，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什么律法。所以使徒保罗固然讲因信称义啊，使徒保罗固然讲你们得救是因乎盼望，但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却落实在了基督徒的爱心上。然后我们看到第一点，在罗马书14章14节，我凭着主耶稣基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当使徒保罗涉及到罗马教会中出现的大有争议的两大问题一大问题是饮食问题一大问题是日子问题当然还有随时出现的问题隔离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饮食不管是隔离不管是守这日子守那日子，这些都是疏义礼仪律的部分，这些和人赖恩得救因信诚义没有根本性的什么关联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吃洁净的食物，亚伯拉罕不是因为守主日守安息日，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隔离而得救，甚至保罗讲亚伯拉罕在没有行隔离之前他就已经因信什么诚义了。我们不能够本末倒置我们不能够主次倒置，我们不能够先后倒置，根本为主的为先的那是信，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什么信，不在乎遵行什么律法。说常常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哎呀，他不合规矩，他这样不对，他那样不对他是不得救的他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当然这些方面这是人常有的倾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节经文中我们就看到，那使徒保罗凭着什么确知确信呢？使徒保罗说，我凭着主耶稣基督我确知确信。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更加深刻的认识耶稣基督， 更加深刻的爱慕耶稣基督，更加深刻的凡事凡话都要本着耶稣基督的名去行去说。这种对于主耶稣基督本身的强调其实在圣经中在罗马书中可以说比比皆是，甚至我们简单讲到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爱的凯歌没有任何受造之物使我们能够与上帝的爱隔绝然后罗马书八章的第三十九节说，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在第六章讲的讲，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那是什么？永生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整篇浸透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救恩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救恩的核心。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原来本来是一个犹太人本来是加玛列的高祖本来是希伯来人的希伯来人，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根正苗红的。但是使徒保罗之所以从追杀教会的扫罗变成了上帝所使用的保罗，他的核心的信息就是竭力证明那撒勒人耶稣就是谁基督。所以整个的律法书、先知书、诗篇的话，关系到我们灵魂救恩的一切的一切的应许，都是指向耶稣基督什么本身。所以说弟兄姊妹，围绕我们的心，围绕我们的言语，围绕我们的行为，更多的归向于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有一个深深的自觉性，有一个深深的意识，我不是凭着我个人的良心，我不是凭着我自己做的正确，我不是凭着我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我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确知深信。所以 the awareness 或者 consciousness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我们对耶稣基督的那种认知那种意识，应当发自我们心灵的深处，应当渗透我们整个的生命，应当渗透，应当展现的我们所行所说的一切，都是我们发自内心的，像使徒保罗讲的，不管是在大小的问题上，我凭着耶稣基督。所以但是他凭着耶稣基督不是难者糊涂不是稀里糊涂，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从不信者成为信徒从信徒成为门徒，从门徒要按照学习的功夫做什么师父接受长老。也在继续和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五章讲得非常清楚按照我们学习的功夫也本该做什么师父什么时候能够做师父呢？就说我们不光是知我们不光是信，而且我们有深刻的知，深刻的信，不光是头脑上知道了不光是头脑上信了，你知道你信，魔鬼也知道，魔鬼也信，确实什么感激因为魔鬼是头脑的心头脑的知他的心他的行停留在知识的方面，停留在头脑的方面停留在历史的层面，但是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他的心中，使他的心中真正生发对上帝和对灵魂的爱心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改革宗神学中我们有一个读书会读到布雷克写的理所当然的侍奉特别讲到因信诚义特别讲到基督徒的信心有两大方面第一个是 the saving faith， 是我们得救的信心本身第二是 the assurance of faith， 得救的什么确信。所以使徒保罗达到什么程度呢？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有深信他必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知道什么那日。所以得救的信心是根基，但是这种得救的确信确知却是精华。如果我们只有了根基，那弟兄姊妹就像我们盖大楼一样我有根基，我根基很稳，但是你不是仅仅是为了根基你达到这个根基是为了什么？盖楼的，是要万丈高楼平地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从这些根基性的道理上转来转去像老驴推磨希伯来书上讲到，从信心了 重生了，洗礼了，这些道理是基本的，这些道理是根基的，这些道理是基要性的，这些道理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大楼的根基。但是我们之所以打造大楼的根基，是为了建立什么大楼啊？是为了真正建立啊基督教文明的大厦，是我们真正基督徒，是我们的教会就像上帝的圣殿，耶稣基督亲自打造的灵宫。我们每一块石头，每一块愚顽的石头，每一块丑陋的石头，每一块肮脏的石头，都被神的圣灵的活水所洁净啊，都被上帝的工具所打磨。我所爱的啊，我必要什么管教。上帝不断的打磨我们的生命，不仅是打磨我们一个人的生命，打磨我们的夫妻生活，打磨我们的教会生活，使我们能够彼此磨合，这些属灵的活石本身最后连接成上帝的大厦，属灵的什么宫殿的。所以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使徒讲的说，凡物本来没有洁不洁净。所以你看到创世纪第一章讲的非常好，上帝看所造的什么好，而且创世纪第一章最后讲上帝看一切所造的什么甚好， good， very good。 所以从这个 perspective of creation， 从创造受造的角度而言，这个世界是什么美好的世界。那苍蝇美好不美好啊？蚊子美好不美好？我前天和这个师母孩子啊一起到小森林散步，然后回来以后就发现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呢？不知不觉悄悄的，也不知道被什么虫子叮的咬的啊，不是一般的痒啊！你做梦的时候，蹭蹭蹭蹭蹭，哇，这个 tick 啊，各种各样的小虫子是不是好的？哇，我们不敢讲啊，但是我们要追本溯源的话，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都是非常美好的。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成为害虫了呢？你不要说这些动物，这些小昆虫成了害虫，人不也是成为害人精吗？人也不是相互吞咬吗？所以说我们人的堕落，人的繁殖也败坏了自然界，也等使整个的这些动物，这些小动物的性情也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看到最后新天新地，甚至毒蛇动口，婴孩安守在其上，毒蛇就不咬人了，毒蛇的性情也什么改变了啊！但是在这万物更新万物复兴之前，我们自己要被更新，我们自己要被复兴，我们自己要得到生命的什么转化。我们自身生命的转化会带来家庭，会带来教会，会带来社区，乃至带来整个世界的万物的什么复兴的。所以弟兄姊妹，从普遍性的角度来讲，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啊，上帝所造的一切不光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我们也要顾及到人的特殊性。那保罗讲，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说我们有个 objective， 有个客观的角度，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有个主观的角度，如果有人以为不洁净，在他就什么不洁净了啊，不要说别人，就说我们的夫妻，哎，我们的孩子，如果孩子说这个东西我不喜欢，不洁净，我不愿意吃，那你非得强迫孩子吃吗？啊，孩子不喜欢吃就不要吃了嘛，啊，可以吃别的，啊，甚至孩子看到这个食物，夫妻看到这个食物就不开心，啊，就心里起鸡皮疙瘩，就过敏。那我们知道有些花生过敏，那我们教会里就不要放花生，啊，那花生是好的。尤其是中国人山东人，我们都愿意吃花生的，但是因着爱的缘故，因着造就人的缘故，按照爱人的道理什么行，我们宁肯甘心乐意的无怨无悔的不带花生来啊，甚至在花生是别人过敏致死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放弃吃花生啊，这些都是爱人的什么道理。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第七节也讲到，和论到吃起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算不了什么，啊，也知道上帝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上帝。但人不是都有这等知识啊？有的人是坚固的人，坚强的人；有的人是软弱的人。所以保罗讲，有人到如今已拜惯了偶像，啊，就因为所吃的是起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软弱，也就什么污秽了。所以说哪怕是拜偶像的物还是物，如果你的良心靠着主站立的稳，可以吃可以喝。 拿巴人的金子银子，埃及人的金子银子，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邻居那里收金子收银子，为什么呢？他们多年做劳工做苦工，他们并没有支付给他们当有的什么薪水，所以当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从他们收取报偿，收取补偿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收取那些金子和银子的时候，你要一定要知道，那埃及人也不是金条银条的，那金子和银子都是金器银器，都是用于偶像什么崇拜的。但是这个金子是好的，银子是好的，埃及人把金子银子用于偶像什么崇拜，但是以色列人就把金子银子用于修建耶和华的什么圣殿，但也有可能他们用于拜什么金牛犊的。所以这个金子银子，天上的金银都是上帝的，天上的牛羊都是好的。我们不能说哎呀金钱脏啊，政治脏，男女关系脏啊，工作污秽，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有这种啊概念的。但是弟兄姊妹，有的软弱的人意味不洁净，那在他确实什么哎不洁净。所以我们既要有自己的原则，更要体恤别人的什么软弱。一个著名的解经家威廉巴克雷，他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讲，他说保罗并非指我们总是让自己的行为被别人的观点和偏见所左右啊，你有观点，你有立场，没有问题，有些事涉及原则，我们就得坚守立场，但有许多事情是中性的，无足轻重的。保罗认为在这类事上，我们就无权去激怒那些顾虑较多的弟兄啊。弟兄姊妹，今年是大选年，有的要投共和党，有的要投民主党，在你婚姻家庭中，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争议，在我们的教会中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争执，投的要为主去投，而不投的也要为主什么哎不投。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晓得投这个党投那个党，没有一个党是完美的，没有一个候选人是完美的，我们的选择本身也不是完美的，而且我们在政党上不管怎么投票，这不涉及到我们的救恩，但是也有你自己要持守的什么哎立场。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和救恩没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却闹出人命来，我们传道的夫妻分居，我们传道的教会分裂，那就是本末什么哎导致了。你要有良心，你要有立场，但是你的良心你的立场也不要硬加在别人什么身上。越是软弱的，你反倒越不要和他多辩论，越不要强迫别人，越不要让别人觉得什么哎不舒服，好像是一个异类，越是理解啊，越是接纳哎，越是啊互相的啊成全。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二点说，你们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照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了，你不可以你的食物叫他败坏呀。所以弟兄姊妹，这爱人的道理就不可能不要因这食物叫弟兄忧愁啊，不要因着那些次要的事情影响主要的事情啊，不要因着一些啊这个立场上有所不同，或者是方法上有所不同啊，掌握的时代和程度上有所什么不同，而这个方面要等候上帝，这个方面要相信上帝给每个人每个事情都有不同的什么引领。所以我们看到这爱人的道理啊，不可以因为食物啊，不可以因为一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啊，一些模棱两可的事情啊，一些现在辨不清的事情啊，有的人说新型冠状病毒啊，有的人叫武汉病毒，还有的叫别的病毒，那不能够为此打架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都是对着镜子观看，模模什么糊糊的，哪怕你掌握了一定的资料，哪怕你有很大的学习，但是不要把这些社会事务的、政治事务的、文化事务的，甚至是中美关系事务的，甚至是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这些两岸三地事务的，不要把这些来影响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和感情。我们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选择，那就是天父的世界呀！啊，上帝的花园是百花什么齐放的啊，不同的歌调啊，不同的音符组成一个优美的、和谐的什么乐章。千千万万不要这种秦始皇大一统的心理，我是这个主张，必须让别人都和我这个主张一样啊！我有这样的感动，如果别人和我没有这样同样的感动，我就认为他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这方面啊，既要守住自己的良心和立场，也要在基督里啊 按照爱人的道理啊，不可以因为食物之类的东西啊叫他败坏。所以使徒保罗说，其实食物不能叫上帝看重我们，我们也不吃，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什么无益。所以这个在使徒行传15章28节到29节啊，这个耶路撒冷大会，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其偶像的物和血，并乐死的牲畜和坚毅，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什么平安。那耶路撒冷大会啊，其实关于食物当然也提出了一些哈拉克。哈拉克是什么意思呢？陶拉是指神的律法，哈拉克就是知道根据神的律法在具体的环境中怎么应用啊，也就是永刚长老啊，求主啊，我们弟兄姊妹继续纪念啊他的恢复。永刚长老给大家讲的啊，基督徒的伦理学一样，上帝的律法是不变的，但是环境是千变什么万化的，在具体的环境中每个人到底怎么行，那其实如何以不变应什么万变，每个人的处境不同，每个人信心的程度不同啊，每个人甚至立场不同，但是不要紧啊，都要本着良心行在上帝的什么面前。所以加尔文注释这段经文说，若是一个软弱的良心受了创伤，那基督宝血的代价就白付了，因为就是最微不足道的弟兄，他也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因此我们若是为了满足杜甫而使他灭亡，这样的事是不能容忍的。假使我们宁愿获得没有价值的食物而不要基督，我们就是放纵私欲、卑鄙什么无耻的人。哇，加尔文用的这话都很重，我今天虽然讲的有些锋锐，有些 sharp and radical， 但是我都有的时候不敢用这么重的词。但是加尔文就讲，如果要这样的话，你为了食物的关系，为了政治立场啊，为了教会中家庭中一些不起眼的事情，各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互相补充，可以互相成全，哪怕是彼此对立啊，但是也需要忍耐啊，需要最终啊，上帝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主的人什么得益处。所以说千千万万，我们越是坚固的人，越是明白的人，越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越是爱主的人，越是信主时间长的人，越是真正关心家庭、关心教会、关心美国、关心中美关系的人，那我们越是要有一颗宽容的心、忍耐的心、等待的心，千千万万不要像秦始皇一样一统天下的啊，这个方面求主怜悯我们。最后第三点，看到爱的考量。所以保罗最终在16节说，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啊，弟兄姊妹，这是对谁说的啊？是对那些软弱的人说的呢啊，还是对那些坚固的人说的呢？可能更加倾向的是对那些自以为坚固的人，因为我坚固，我刚强，我勇敢，所以我们自然就会看到别人，你怎么不坚固，你怎么不刚强，你怎么不勇敢，你怎么不参加教会，你怎么不去投票，你怎么不去投共和党，你怎么不去投民主党。那我们越是坚固的人，越是刚强的，越容易指手画脚，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挺身而立了，我们做出奉献了，我们做出牺牲了，我爱主，我爱人，我有奉献，我不怕苦，我不怕死，那好像我们就有了说话的资格，我们就有论断别人的资格，我们就有了领导别人、辖制别人、让别人按照我们的意图行事的什么资格。所以近前的人是有一大危险的，越是追求近前的人就山高什么谷深啊！你越是要攀登高山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悬崖非常危险啊，那个峭壁非常危险，那个死因的诱惑非常可怕。你一旦骄傲，一旦自高自大，我咋地我咋地我咋地，你必然是爬得高落得什么深的啊！所以说我们越是爱主的人，越是敬虔的人，越是坚固的人，我们倒要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什么而喜乐。所以这儿这个解经家都一致的，这儿更多的是指向坚固的人，越是坚固的人，越是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你要小心了啊！你需要警醒，你需要认罪，你需要悔改。所以弟兄姊妹，这样讲的说，叫你的善是指什么呢？既是指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是指基督徒灵里的自由。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得了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让我们去伤害别人的，不是让我们践踏别人的良心的，不是让我们一统什么天下的，不是让我们一统什么教会的，不是让别人都跟着我们的良心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灵里的自由啊。而且如果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如果我们夫妻因为选举的问题啊，因为饮食的问题，因为在疫情期间到不到教堂的问题啊，到底是戴白口罩还是黑口罩，到底是戴什么口罩，哎，我们大打出手啊，我们互相指责，那对教会内的人来讲，我们就滥用了自由，弟兄姊妹就绊倒了啊。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外边的人讲，哎呀，你看这还是基督徒呢，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善，我们所宝贵的善，尤其是我们所宝贵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就在我们这身上受了什么亵渎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儿这个毁谤啊，教会内的人毁谤他们的自由啊，你看明明他可以不这样做，他非要这样做，他这样做到底对谁有好处呢？真的是荣耀上帝吗？真的是造就他人吗？还是为了凸显他自己的重要性？还是为了我一定要把我的立场贯彻下去？哇，你的立场有什么价值啊？我一定要彰显我的信心，哎，你的信心有什么价值？我们的信心哪怕是真正的信心，也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桥梁啊。关键是上帝借着信心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和称义本身啊。当然教会外的人就会回谤耶稣基督里的福音。所以说弟兄姊妹罗伯逊他在这个罗马书注释中讲，在基督徒中若有人自私的坚持使用他的自由，我就可以这样说，谁能拦住我啊？律法福音我都自证什么强远啊，我都良心什么无愧，我都坦然什么无惧。那这样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会觉得自己替天什么行道的。所以说罗伯特就讲，就是冒着叫软弱者的灵命受到败坏的威胁，结果为了食物的关系，不但坚固着灵力的自由受到了回报，我们的所谓自由受到了回报，那福音本身也受到人的什么回报。所以说弟兄姊妹，越是坚固的人啊，你越应当提起软弱的人。好，我们最后要善用基督徒在真理和爱心中的自由啊。什么叫 love 啊？ love 就等于 to live for。 我们到底为什么活着？我们到底为谁活着？如果是我们为自己，为我们自己的良心，为我们的立场，为我们的事业，为我们的侍奉，为我们的主张，为我们的主义，为我们的国家活着，那你就是个人主义者啊，群集体主义者啊，国家主义者啊，民族主义者啊，拜金主义者，但是你不是 to live for Christ。 真正的爱，真正的在基督里的爱，什么是为基督什么而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在三个方面省察我们自己。圣经中向我们说启示的是爱的道理，是上帝爱世人，上帝给我们的吩咐也是让我们爱主爱人，那些爱主的最大的体现也要落实在彼此相爱上。所以在帖前四章九节，使徒保罗说，论到弟兄们相爱啊，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啊，因为你们蒙了自己蒙了上帝的教训，叫你们彼此什么相爱。有的时候我们就哎呀，保罗这儿讲的有点世俗化了吧，应当先提爱上帝啊，为什么这儿只提到叫你们彼此相爱呢？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爱，我们爱上帝的心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里边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儿我们讲的爱的责任，爱的义务。所以弟兄姊妹，美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开始讲民主而不讲耶稣基督是主，开始讲我有这权利，我有那权利，但是不讲自己的责任啊，不讲自己的义务啊。 free education 啊， free medication， free housing， 甚至我们吸毒啊，也要由国家掏钱，国家谁掏钱呢？啊，最后都是纳税人，最后都是工作者。所以说弟兄姊妹，美国的文化是一定要认罪悔改的，一定要爱的责任上认罪悔改的。所以 Philip Brooks 啊，也是一个著名的传道人，他讲的说 duty makes us do things well， 责任和义务是我们要好好的做事。 要好好的做事，不是说哎呀我到教会里来啊，就是啊大家可以都照顾我，我到美国来啊就可以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生活。美国不是收留难民的，不管是你是政治的难民、经济的难民还是战争的难民，美国精神的根本都是 founding fathers。 当初那些清教徒来到美利坚这片蛮荒之地，不是逃难的，不是求福利的，他们是要成道在山上，光是不能什么隐藏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有什么软弱，不管有什么挣扎，我们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我们更多的归向上帝，归向耶稣基督，归向清教徒的精神，真正的成为一个 founder， 真正的成为一个为主在爱心的世界上不断开拓，不断奋斗。就像唐崇荣牧师讲的一样，归正神学、改革动神学、清教徒的神学的精神是什么？战斗不止，奋斗不息，精益求精啊！他又是讲到一本书，就特别讲到基督徒的奋斗力。一旦我们丧失了奋斗力，我们总是争权夺利，争取更大的福利，争取在别人的饼上我们划下最大更大的一块。那美国还有前途吗？教会还有前途吗？我们个人还有前途吗？美国还美吗？所以布鲁克斯讲 But love makes us do them beautifully，就是义务感是我们要做事做好事，但是当我们真正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就做得非常美好啊！不仅仅是要 do well， 而是要 do beautifully。 怎么能够使它做得美丽做得漂亮呢？要有爱心的什么爱高油。所以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甚至讲到，哪怕是你讲说真理，也要用爱心说诚实话， speak truth but inLove， 啊，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最后要讲的是说，在爱中 build itself， 建立自己，包括建立我们的家庭，建立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一般的道理不能够建造教会、建立家庭，说道理、讲道理也不行，啊，但是需要彼此爱心什么感化，这就是爱的道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爱的自由，耶稣应许门徒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什么自由啊！真正的自由，真正的爱心，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啊？真理啊！唯愿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得了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不是放纵啊！这个放纵的自由是自杀啊！放纵的爱是溺爱。唯愿我们更多的回到上帝，唯愿我们更多的回到圣经，唯愿我们更多的回到耶稣基督的教训。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就是真正的爱，这就是凭爱的道理行。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没有凭爱的道理去行，我们常常讲爱的道理，我们常常也行一些道理，尤其是和别人的事，我们常常争理，甚至我们是义理杀人。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主，那些撒豆该人啊，那些这个粪人当人啊，特别是法利赛人，甚至是文士，他们好像是明白圣经的，好像是在圣殿中的，好像是为律法打发热心的。主，我们越是追求金钱的时候，越有我们内心的私欲会蠢蠢欲动，魔鬼撒旦也会向我们释放毒箭，世界的诱惑仍然会迷障我们的心眼。主，求你继续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人，可怜我们这些罪人，可怜美国，可怜我们主恩基督教会，让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自己，乃是唯独凭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大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